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我们又可以一起在神的家中，或是每一个人的家中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从小我是一个意见还蛮多的人，所以呢，我对于在我眼中看到那些是非不分，然后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就会很想要让别人听见我认为所谓正确的答案或是正确的声音哦。我记得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着迷金庸的武侠小说，然后那时候每天呢就废寝忘食啊，然后就看书练功，然后呢花了我很大笔的积蓄，然后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拆掉的光华商场，可能有弟兄姐妹知道，还没有拆掉的光华商场地下书街，然后就买了全套的金庸小说回家这样子，然后每天就是很努力的一直读一直读。那个时候在我的心中那些武侠小说武侠世界的那些人物其实就像是那个活生生一个一个的人一样，其中有一些是让人非常喜爱的，有一些却是让人非常讨厌，觉得他们非常可恶的。有一次呢，因为武侠小说的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跟我爸爸就是起了很大的争论。那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假如呢你要在伪君子还有真小人当中选一个，你觉得哪一个人是就哪一种人是比较好的人？当时的我小学六年级，那时候我非常讨厌那种在教会当中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又是很虚伪的人，然后另外可能也受了那个武侠小说岳不群的笑傲江湖岳不群的影响，所以我就非常讨厌那些表里不一的人，然后或是暗中会去算计别人的人。所以想当然而我就觉得真小人是比较好，真小人坦坦荡荡是什么就说什么，我就觉得这比较好。但是我爸爸呢，我不确定他是为了要跟我唱反调，还是为了要开阔这个小学六年级小朋友的观点，他就开始故意跟我指出说那个伪君子比较好的地方。我爸爸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如果人是犯罪的，但有一些人呢肆无忌惮的犯罪，另外有一些人却在这个社会伦理的规范当中维持一定的表面功夫，是不是代表这个人他心里还是有一把尺呢？或是他说，如果你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思考，一个拥有伦理界限的人，即使他自己做不到，但是比起于那个完全无视于伦理规范的人，那个自我中心那个放纵的状态，会不会这样相比起来伪君子对于社会造成的影响伤害会不会比较小呢？然后这件事情呢，我们两个就是不断的争论。但是其实这件事也让我开始有许多的思考以及许多的观察。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活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面。我相信其实弟兄姐妹也都同意，我们的伦理规范或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知道是从神的律法而来。但是我们却同样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认同的规范，我们却没有办法活出来。甚至我们对于圣经中信仰中属灵或是敬虔这个词，我们好像会产生一种伪君子或是真小人的误解。我们可能会想说敬虔的人都赢得别人的尊重，那不如我也伪装成那个很完美基督徒的样子吧。或是有一些人刚好相反，他会觉得敬虔跟我没有关系，跟我相隔太遥远了，那会让我失去我的自由，我还是轻轻松松的过我的日子吧。今天在马太福音的经文中，其实是主耶稣侍奉的起头，我们要一起从施洗约翰的讲论还有行动，耶稣基督的回应，我们要再来一起来思考那个属于神的敬虔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呼召我们的神，我们是你所爱所拣选的子民，是你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主，当我们同心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我们愿意以真实还有敬畏的心来回应主的爱。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你赐给我们专心跟随主的勇气。 主，当我们在自我中心，在骄傲的当中，主就求你使我们定睛于你。当我们在困倦，当我们在疲乏的时候，主更求圣灵亲自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的一生成为神手中美好的工作，也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主，我们愿意分别以下的时间，好像来聆听你的话，求主就是赐下专注以及赐下节制，使我们不论在哪一个角落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遇见神。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教会下半年度的讲到的经文进度教会的主要信息是马太福音。其实马太福音是四福音当中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它描述了那个主耶稣君王的身份，它也强调了天国的重要。在第一章的经文中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的诞生，第二章就介绍了耶稣出生之后，好像是在一个不安定的那个逃亡当中，最终回到了拿撒勒。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第三章的经文，其实它就是介绍主耶稣侍奉的开始，而有一个为他铺路，为他开场的人，名叫约翰，也就是教会大家常常讲的施洗约翰。好，施洗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这个在旷野传道的人哦，他跟他四周的环境一样哦，我形容是跟他四周环境一样，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他穿骆驼毛织成的外衣，是一种粗糙然后深色布料缝制的，这与荒野的那些游牧民族的那些特色呈现的样子其实非常接近哦。这种衣服呢，它可以挡风，然后因为在外面挡风啊遮雨，其实他们很辛苦。众所皆知，这种衣服其实也是穷人穿的衣服。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背景，他们都会说在皇宫中穿的是一种细软衣服，所以其实它是相对应的。在当时代呢，也有一些人会透过穿类似材质的衣服去表达那个他们反对奢华，表达他们那个象征悲痛或是他们刻苦己心的状态。所以如果说到施洗约翰的衣着，其实你会发现他是当时先知一贯的打扮，他的外貌也让人就是好像很自然联想到旧约时期的以利亚。不单单在衣服，就是施洗约翰不单在服装上很有特色，穿着这个骆驼毛皮的衣服哦，其实他在饮食，在他生活其他层面其实也非常的特别哦。约翰吃着蝗虫野蜜，如果你回去看旧约圣经，在利未记的记载，其实蝗虫是洁净的食物哦，它是一种迁徙的昆虫，是许多地区其实是他们很重要的食物来源，因为它好像提供了一些现成的蛋白质哦。那蜜糖也是在巴勒斯坦那个附近野外就是很重要盛产在当地的一种食物。所以施洗约翰他不论是在他的服装或是在他的饮食上面，他都用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方式，好像配合了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一种那种好像简朴克己，然后让人想到那个敬虔的样貌。施洗约翰他非常特别，他在当时代也引人注目，其实非常独特。他在犹太的人当中其实他有很好的名声，甚至后来的希律认为耶稣是借着死了的约翰的能力来行事哦。所以其实约翰他是处于两个时代的转接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说，耶稣把约翰当成一个先知，而且甚至这个先知是比过去旧约时代任何一个先知都还要大，但是律法还有先知的时代却停止于约翰。耶稣好像开始引入了一个救恩的时代，因此我们常会说施洗约翰其实他比较像是一个终末的先知，他是一个以终末先知的角色来出现哦。这一类先知他们都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他去宣讲上帝的审判快要来到了，而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内容就是以这个审判作为他宣讲的主要的基调。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要提醒当时的人，我们悔改不只是一个情感上，我好像只是很难过，为自己的罪孽很难过而已，而是在心态上一个整体的改变，在对人、对罪，甚至对救恩的态度上一个全面的改变。很特别的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即使当时有许多的人追随他，他也没有因为很多人追随，所以他就被吹捧上天哦，好像没有忘了他自己是谁。他反而很清楚知道他自己跟弥赛亚的关系，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一个人，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是一致的。他呼吁人能够悔改，回归上帝面前，按照上帝在律法中的心意来生活。所以我们会发现，施洗约翰似乎成为近前一个很重要的典范。我不知道弟兄，对弟兄姐妹来说，你听到近前这个词，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是那种穿着骆驼毛皮的这个施洗约翰，过着很清苦的生活。我对教会，在教会中有一些很简单的观察，我发现有时候在教会中我们提到敬虔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好像有一点点的敬佩，但是我们却又很难把这个词汇放在我们身上。好像敬虔的就是一群像施洗约翰那样子的人，好像是一群不问世事的人，好像是在武侠小说里面那种吃斋然后得道高僧。其实敬虔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词汇，却因为我们的刻板印象，却因为人的误用，却因为人心的诡诈还有罪恶，好像带来了后续其他的问题。对于敬虔的负面解读，最常发生在所说的跟所做的事情是有落差的。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你道貌岸然，你没有榜样，甚至是你自己做不到，你却期待别人认为你很属灵，因而戴上虚伪的面具。在当时，当约翰在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很有意思哦。周围出现了另外一群人，那这一群人更有趣，他们原本是两群人，后来就合体变成一群人哦。这两群人呢，一群是法利赛人，一群是撒都该人。这两群人很有意思，他们原来其实是针锋相对的两群人，彼此不合，但是呢，他们却一起带着一些负面的动机来到这个约翰给人施洗的地方，某个程度好像是要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的感觉。你根据经文的描述，你可以观察到这一群人他不是为了要接受洗礼，所以他来到约翰面前，他们是要来观看，他们要来质询，甚至他们要来反对约翰的洗礼。他们仗着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所以他们忽略了那个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这群人呢，他们表面上好像是敬虔，但是他们内里却污秽不堪。也因此，施洗约翰在这里对这群法利赛人还有对这一群撒都该人大声地喊着说，你们要用你们的行动去证明你们自己已经从罪中悔改了，你们真的归向神了，不要你们只是互相说我们很安全，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毫无意义的。约翰不断地呐喊，不断地说，约翰直接地点出了这一群人他们表里不一的问题，他们在敬虔上所带来，好像是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敬虔所带来的问题。好，当我们在描绘敬虔这个概念的时候，不管是对于施洗约翰或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其实都给我们一些思考的切入点。我们对敬虔，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的影响，像施洗约翰一定是要什么样子，多清苦，多不容易。或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说，哎，那个外貌跟真实中的落差。可是这一些对敬虔的误解，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信仰当中很严重的危机。延续着敬虔，还有另外一个词，也是常常跟敬虔相对应的词，这个词叫做自由。其实跟敬虔一样哦， 自由原来也是一个非常好很正面的一个词汇，但是同样因为人的误用，因为人心的罪恶还有诡诈，同样带来种种的问题。好，想到自由，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是一种不受约束的状态，好像可以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可以满足我自己各项的需要。我上网查了一下，自由不同的定义，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其中有一个定义这样说，他说自由是什么？他说就是自我支配，凭意志而行动。换成白话文或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很有可能那个意思就是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要做什么。好像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好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我们却又很难拥有那个自由的体验。为什么我们好像常常看到很多人借着自由之名却过着放纵的生活呢？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曾经就对自由这个概念，他就说过了一段话。他说，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康德认为，如果你是这样认为，那你的思想就太肤浅了。他反过来说了一句话，他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我觉得这样看来，你会发现自由其实是有它的限制性的。当一辆火车在铁轨上面移动的时候，它可以很自由的快，很自由的慢，但是它没有办法离开铁轨。因为对火车来说，当它越过了那个铁轨的自由，其实就是它结束自由的时候。其实那不是自由，那个叫做自杀。所以你会发现，所有自杀的人，其实他好像都运用了他的自由，但是在他杀死自己的那一刻，他的自由跟他的自杀就一起死亡了，因为他再也没有不自杀的自由了。在基督教的团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天韵的诗歌，天韵的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很有意思，叫做《给我真正的自由》。这首诗歌他在唱什么呢？这首诗歌他就唱，他说他不断重复说，给我真正的自由，然后呢他说让我能拒绝罪恶的引诱，然后说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能够脱离自我的枷锁，他说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能够选择清洁的生活，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生命不在后悔中逗留。其实仔细想一想，我觉得弟兄姐妹想，你会觉得其实这个是蛮有道理的，好像不受辖制，不受捆绑，能选择过清洁的生活，不在后悔中逗留。其实它描述了人心对于自由的那个渴望，那个真实的光景。能够做也能够不做才是真正的自由。好，我刚刚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词汇，金钱还有自由。金钱还有自由在人的世界中，明明两个都是非常正面的词，然而却很自然让我们有了负面的联想，好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金钱似乎被虚伪污染，而自由似乎被放纵绑架。金钱还有自由好像永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起，好像当人有了金钱之后我们就失去自由，好像人没有一个自由的人没有办法金钱度日一样。其实这是对金钱还有对自由的误解，也很可能成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信仰中很严重的一个危机。感谢神，经文不是停留在这里，不是只有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在遵行律法中留下的金钱榜样，也不是只有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他们内在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他在他的传道生涯开始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出人意外的行动，让我们亲眼去看到，亲眼见证那个金钱跟自由相遇的精彩画面。当耶稣呢，他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他看见约翰，然后他要受约翰的洗，约翰却想要拦住他。 作者在这里其实他引导我们思考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什么？他帮助我们开始去想，哎，那约翰的地位是不是比耶稣还要高？那耶稣是不是也需要被赦罪呢？在约翰还有耶稣的对话中，你会发现他直接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约翰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而到我这里来呢？在那个对话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约翰好像心里他不断的在抗议，他想要阻止耶稣，他很想要坚持他自己才应该要受耶稣的洗。约翰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不论是能力，不论是地位，甚至不论是审判的权柄，耶稣绝对是超越的。约翰就是去给耶稣提鞋也不配吼。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约翰的态度他也暗示出耶稣其实是无罪的。他表明约翰跟那些就是受约翰洗的人一样，他们这一群人反而才是自己是有罪的人。如果要说自由吼，我常这样形容吼，耶稣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有资格使用自由的人吼，最有资格不受约束的人吼。但是透过约翰的信息，他却指出了耶稣的权柄能力。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没有犯罪，反而要用圣灵，要用火给人施洗，将来甚至要审判众人。但是耶稣对于受洗，他自己却用理当如此来描述。换成今天的话，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要按着上帝一切的要求去做。耶稣他同意约翰悔改的洗礼，他甚至他自己还很主动的参与在这个行动中。耶稣也没有去跟施洗约翰辩论刚刚提到的什么罪过的问题，但是他却要求约翰例外许可他。在马太福音当中，义这个词，义这个字其实包含了上帝的心意。一直以来，犹太人他们是透过遵行律法去满足或是达到神的心意，但是犹太人的问题是他们其实不顾念神的心意，他们只看重在人面前的表现。所以当耶稣接受约翰的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耶稣尽诸般的义，或是说他履行这个全部的义，其实作者要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这些读者知道，其实耶稣接受洗礼并不是因为耶稣需要被赦罪，而是因为耶稣要履行全部的义，他要满足那个律法的要求。在当时耶稣这个行动其实非常特别，但是却是合宜的，而且他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约翰和耶稣在经文中他用我们来表达，他把这两个人绑在了一起。约翰得以称为义，耶稣则以身代罪来救义。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接受洗礼，他在表明他作为神的儿子，他同样去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去顺服神的话。耶稣在众人面前受洗，其实为施洗约翰还有耶稣的传道生涯提供了一个很明确，我形容叫做救恩历史的连贯性，因为耶稣借着他的洗礼，他与约翰认同，他表示他同意，他赞同约翰的执事，他的服事以及他的信息，而且他把他耶稣自己将要完成的任务跟约翰连在了一起。而当耶稣进入水中受洗，他也认同了这一群百姓的需要，他与这一个他前来要拯救的这一群人认同。耶稣他大可以像约翰一样，站在前头，他可以呼召人悔改，赶快来跟随他。但是反过来，耶稣做的事情是他站在罪人的这一边，他表明了跟这一群人的认同。他在这个拯救的过程中，他一直跟这一群人在一起。我们发现 其实在耶稣受约翰的这个洗礼中，其实所有的论述都受到就是都是在基督论的框架下面表达出来的。好，或许会有人认为如果拥有自由就不应该被繁文缛节所限制，或是有人认为如果是金钱的一个金钱的人，金钱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没有自主意识但是你在耶稣受洗的这个事件中，我们却看到耶稣他主动运用他的自由去活出一个金钱的生活。其实这成为一个很崭新的一个诠释，耶稣用行动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落入那个金钱还有自由分隔的那个危险。在金钱中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在自由中的金钱才是真的金钱。金钱的英文非常有意思我们通常会用 godly 来形容意思就是说它是像神的。不是说金钱，不是说你穿什么衣服，你有没有进食祷告，你参与多少服事，你有多少奉献。其实金钱在说的是像神，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主耶稣却成为我们的榜样。金钱是跟随着耶稣的脚步，爱主所爱，行主所行。在耶稣受洗的这个事件中，我们看见那个金钱跟自由好像相遇。好，实际一点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来说，我们要怎么去活出那个金钱而自由的生命呢？其实操练定睛于神，顾念他人，其实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唯有定睛于神，我们才会知道神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才有可能拥有真正的金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素描，学过画画当学生开始学素描的时候，他一定是这里可能有一个苹果或是有一个物品，他一定是看着这个素描的作品，然后画画画，然后抬头看，画画画，又一直看，来来回回一直看，然后一直反复仔细观察，反反复复好多次，直到那个画作完成。而当基督徒，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认识神，我们在学像神的时候，我们同样是来来回回看好多好多次，我们亲眼去目睹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我们去看神跟历史中各样属灵伟人的互动，我们亲身去体会那个在先知口中耶和华的心是怎么回事，我们亲自去感受主耶稣对我们的爱还有接纳，我们甚至亲身去经历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我们一样这样子来来回回，就像画素描的学生一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不断的看神，不断看自己，不断的看神，不断的调整。很特别也很奇妙的事情是，唯有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才有可能从神的眼光来认识人，我们也才有可能真正敏锐，真正顾念人的需要，我们才能够看见那个人心中最深的渴望。神乐意我们用人在不同文化中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回应，神乐意我们用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呈现，好像去回应，然后去宣扬神国的福音，去建造人属灵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其实他不需要，但是他却为了人的缘故，他主动的接受洗礼。操练定睛于神，顾念他人，使人在我们的金钱中看见那个自由的展现。好，另一方面如何活出自由而金钱的生命呢？我觉得那个学习用宽广的心胸，整体的眼光来认识世界，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多体会一点那个不受辖制的自由。人常常是这样，人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被各样的事情捆绑还有限制，神却赐给我们那个不需要受到辖制的自由。我们不需要被我们自己的情绪高低起伏而辖制，我们不需要受到别人期待的捆绑，我们没有非得要证明我自己很厉害的那个偶像包袱，我们更不是活在害怕失去的那个阴影当中。 这不是说基督徒就可以摆烂，可以随便做，而是知道我们的每一个选择，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其实我们不是被迫的，而是因为我们贴近神的心，我们乐意，而且我们主动的回应。在宽广的心胸，还有在整体的眼光当中，其实我们的视角会被调整，会被转变，我们就不会轻忽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它有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力。反而是在那个敬虔，在那个自由当中，我们开始去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大家知道，我在教会常陪伴一些年轻人，我常鼓励这些年轻人，我觉得我也很想要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共勉，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我们不要一直处于那个被动的角色，我们不要一直觉得我们自己是社会中的少数，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团契教会中的少数，不要放弃每一个说话还有行动的机会。其实我们都在创造文化，圣灵会加智慧，会加勇气给属主的人，使人在我们的自由当中看见敬虔的展现。我大概25、26岁的时候，那一年就是有机会去印度参加一个国际差会的2个月的短宣，就去印度。那个时候呢很好玩，因为2个月嘛，所以我们就会在可以去印度的好几个不同的城市，认识其中外国各国来的宣教士，然后配搭当地的事工服饰，探访啊，然后教学，有一些活动，当然有很多的跨文化的体验哦。那在这个2个月的行程中间，有一天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哦。那一天要做什么呢？那一天呢，就是要到那个著名的恒河去行走祷告，要去恒河行走祷告，认识当地的人的宗教文化信仰对他们的影响，然后亲眼去目睹那个传说中洗澡洗衣服跟烧尸体都在同一个地方的那个场景哦。所以我就非常期待。其实在出发之前哦，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打定主意，我说我要收集一小罐恒河的水给我爸爸当做礼物哦。因为事情是这样，因为我爸爸就很喜欢在世界各地就是旅游嘛，然后他就会收集一小罐当地的水当做纪念品，就是到不同地方，所以放在那个小小的底片盒里面。我们不知道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底片盒什么，就是小小的底片罐里面，然后一罐一罐，然后贴标签说这是哪里的水，哪里的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想，就是很久很久，大概30年前，那时候我爸爸就因为他们去死海，去加利利海，然后就是拿了几罐水，他们就回来。那因为我跟我姐姐没有跟着去嘛，所以我爸就很得意的跟我们炫耀说啊，这是什么加利利海的水，这是死海的水。所以我就想说，哎，对啊，爸爸年纪他大概这辈子不一定会去印度嘛，那我就送一个伴手礼，当做就是一小罐这个恒河的水，我觉得很不错。所以就随着在印度就是短宣已经在国外去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事情，越来越接近我所谓恒河大日子，就是 big day， 就是一个恒河，就是要去恒河的那一天的日子，我就越来越兴奋，我就觉得哇，我终于就是等，我终于要等到了。在那个越来越兴奋的同时，我就开始跟我们其他几个短宣队员讨论说，哎，要用什么装水啊？我们手碰到会不会很脏？那不要用手碰到，要怎么装呢？怎么弄？会不会洒了呢？我们还后面还有很多的行程，然后水要怎么带回来呢？怎么样可以把水顺利安全的带回来呢？然后我们就讨论。突然在我们短宣队员中有一个大姐，那个大姐她非常愤怒，非常激动，很大声的说，不可以装恒河的水。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这样会有邪灵的工作，会有属灵征战，然后呢我们短宣队员都会生病，都会发生危险。就他非常非常激动，然后我们一群人很兴奋在讨论嘛，他就非常非常激动，非常生气，然后整个就是要爆炸。说实话，其实我不太接受他的这个信仰上的观点，但是面对他的这个表达，就让我面临了一个选择，那我到底要不要装恒河的水？我到底要不要装？我可以有装水的自由，我也可以有不装的自由。我可以大声的宣告跟他说，上帝胜过一切， 我可以不管他，我说神胜过一切，我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偷偷的装水，我就不告诉你嘛，那我就偷偷的装了，我就偷偷把水带走。感谢神吼，我觉得神恩待当时还年轻气盛的我吼，就是不是马上发生这件事情马上做决定，我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要不要装这个水。在那个晚上，其实我在祷告中我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思绪，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在祷告中我就想起，哎，其实在短宣队我们出去这一起，到底我们短宣的初衷是什么？我们期待是万国能够敬畏神。我想到上帝所赐的自由，我也想到上帝让我不会受到那个被争一口气所捆绑。在祷告中我也看到这一位很激动的这个姐妹哦，她说 这一大堆话的背后其实是她心中的恐惧，还有她心中的不安，她需要被理解。第二天哦，我没有装那个恒河的水，但是其实超过我自己想象的哦，我的心情其实是很清醒，而且我的心情是很笃定的。我不是被迫做出这个决定，我反而品尝了一点点那个好像敬虔跟自由相遇中那个神圣时刻的美好。操练定睛于神，顾念他人，使人在我们的敬虔中看见自由的展现。学习那个宽广的心胸，整体的眼光来认识世界，使人在我们的自由中也可以看见敬虔的展现。感谢神哦，我常常形容，虽然我没有恒河的水当伴手礼，但是我所得到的我觉得远远超过当时那一罐水。对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这样，耶稣基督不单单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更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显明人倚靠圣灵生活那个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像你，就像我，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耶稣真真实实有形有体的表明了我们的生命有可能可以转变成什么模样。敬虔与自由的相遇其实是主耶稣的榜样，也使我们看见基督信仰的宝贵。好，耶稣受了洗吼，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天开了，好像仿佛上帝亲自打开那个天上那个沟通之门。其实天开了的这个形容哦，是圣经中常常用到的表达，他指出那个神向百姓要显示表达显启示重大信息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经文的描述是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下，他表达一种肉眼可见的彰显，让我们确知那个圣灵真真实实的落在耶稣的身上，带来了与审判相反的那个和平。这是弥赛亚的加冕典礼，这也是耶稣基督他服侍起头，他接受任命，靠着圣灵的能力展开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工作。十七节的经文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他让我满心欢喜，这是我喜乐之所归，也是我拯救人类计划的中心所在。在这个喜悦的时刻，我们看到了三一神同时出现。所以如果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你稍微回想一下，回顾一下，在圣经中三一神同时出现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在创造中，三一神的同工，而在耶稣受洗的这个时刻，三一神再度同时出现。这引导我们去思考，其实那个新的创造始于耶稣。更从一个广一点的角度来看，这个神圣的喜乐还有这个祝福，其实他宣布了耶稣就是神，认可了耶稣在拯救计划中那个很重要的角色，更使耶稣在服事的起头得着鼓励，得着圣灵的支持以及临在，为弥赛亚将要展开的事工来预备。新的创造，谁不想要三一神而来的祝福呢？每一次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在想，那 谁是神所喜悦的儿女？什么又是神所喜悦的时刻呢？作者马太他在为基督徒写的马太福音，其实跟我们现代所理解的传记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不只是详尽的描述某一个人的生平，其实马太给我们写的是一卷福音书。马太给我们写的是一卷福音书，他记载了弥赛亚耶稣为百姓带来的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绝对是跟我们有关联的。当我们在福音的框架之下去思想，谁是神所喜悦的儿女？不只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同样进入神的家中，我们有机会成为神所喜爱的儿女，成为神的爱子。什么又是神所喜悦的时刻呢？不只是耶稣基督他进诸般的义，他受洗成为见证，也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愿意学像耶稣，我们投入我们的侍奉，每一个近前与自由相遇的神圣时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因为你是那一位赏赐自由的主，你更是配得敬畏的主。主，当世界在追求各样的成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小心用错误的方式想要赢得他人眼中的敬虔。当世界在追求那个自我实现的自由的时候，主，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也会落入那个放纵的试探当中。但主，就求你的圣灵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所言所行是从心而发，让我们的敬虔是真实而不虚伪的，让我们的自由是不受罪恶捆绑的，让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就像主耶稣自己一样，他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使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也求你恩待，让我们在生命的旅程中，我们更深经历从你那里而来丰富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